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的节目。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6月14日，公元2000年8月14日，星期一。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印度内政部长因公务繁忙，未能如期参加贝大吉寺院祈祷会；中共在未经过任何检查后，给西藏政治犯强行打所谓的止痛剂；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印度内政部长因公务繁忙，未能如期参加贝代吉寺院祈祷会。
前不久，原独 PTI 社发出的一份消息中，世界佛教领袖达赖喇嘛于8月初将在位于喜马希尔邦北台地区的杰寺园主持举行新千年第一次释龙灌顶大法会。在那时，印度总理和印度内政部长将前往北台吉寺院参加在法会期间举行的一次为世界和平而倡导、尊重和保护喜马拉雅山宗教及文化的祈祷会。但是昨天我台通过电话采访举办此次大法会的主要人员罗钦仁博切时得知，印度内政部长因其他一些事情未能到达吉寺院参加祈祷会。不过喜马希尔邦首席大臣及其他一些有关人士都特别参加并出席了新千年世界和平祈祷会。有关祈祷会具体情况，罗钦仁博切解释说，本来印度内政部长决定参加此次的祈祷会，但是印度北部现在正是雨季时分，天气特别恶劣，再加上最近一阵子可是米尔闹得特别凶，为此许多要事缠身，无法脱身，所以他委托喜马希尔邦首席大臣并夫妇达赖喇嘛长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会见喜马希尔邦首席大臣的30分钟主要交谈了释龙灌顶的意义等问题。喜马希尔邦首席大臣向广大信众发表演讲时慷慨地说，在释龙灌顶法会的预备到结束的3天时间里，将所有租用的帐篷都予以免费，另外还将法会期间所用的其他租用东西都予以折价50%。在场的信众本来的就充满喜悦的心情更加开满了兴奋的鲜花。罗钦仁博切继续向我台解释说，原先估计有4至5万人参加法会，但是前些天气印度地区大面积的连降大雨造成许多地区发生洪灾，特别是通往拉达克和不丹的几条重要公路被宿主冲毁，一时间未能修复通车，所以实际到会听见的大约有15000人左右。虽然印度各地在不同程度的下着雨，但因为北台地区海拔比较高的原因，不但不下雨，而且天气很炎热，为此达赖喇嘛担心广大信众受不了如此的酷热，特别利用每天2场时分早上7点至11点进行讲经弘法。至于医药、用水、用电等都非常方便，治安方面也搞得很不错。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在未经过任何检查后，给西藏政治犯强行打所谓的止痛剂。西藏境内中共设置的各大小监狱中，被监禁的西藏政治犯因监狱内生活条件与环境卫生极端恶劣，导致许多犯人身患疾病，但是中共对西藏政治犯的身体状况不消一顾，当犯人疼痛时，立即有监狱医护人员在无做任何检查的情况下给病人胳膊上打止痛针。 根据本台记者从尼泊尔发来消息，最近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前政治犯松浪公布叙述道，自1998年在自治区监狱中发生了有史以来西藏政治犯举行的大起义运动之后，受到中共血腥镇压，从此监狱中中共开始比以往更加管制，把犯人整天关押在牢房里不让出来，加上监狱中的生活条件恶劣，卫生环境得不到保障，从而使许多犯人身患疾病，在狱中得不到良好的护理，迫使在每个月与家人接见的时候找机会让家人带点治病的药来，但是遭到监警的强烈拒绝。中共还向前来接见子女的西藏政治犯家属大肆鼓吹，监狱内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卫生环境等方面在合理改善，患有疾病的犯人也经监狱的医护人员仔细检查后，该给药的给药，需送往大医院进行治疗的，政府也从来没有干涉过，松浪公布指出。但在监狱里面却与中共的宣传完全相反，大多数犯人得病的时候根本得不到中共的重视，相反当在牢房中政治犯们患病疼痛在地上打滚的时候，中共就什么也不说，直接进入牢房也不问病情，给病人打上止痛针，我们谁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止痛针，就算是止痛针，任何一位国际医学专家甚至最起码的一位护士想必也了解，如果一个人的身上打入多次化学物品的话，他的大脑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之所以目前在自治区监狱中有部分西藏政治犯因受中共的折磨已经不省人事，神志不清，整天跟疯子无两样。松浪公布今年33岁，系西藏昌都左康地区左康寺僧人。1996年4月份，他与左康寺僧人索巴在昌都地区张贴西藏独立的标语传单后，遭到昌都公安局的逮捕。他的同伴索巴被昌都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罪名判处5年有期徒刑，剥夺3年政治权利。松浪公布以包庇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他们俩于1996年11月6日从昌都监狱押送到西藏自治区监狱中。1998年，松浪公布从这所监狱里刑满获释。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当了甲播送的曹长兴先生原著的《独立是西藏人民的权利》。
两岸中国政府强调说，当年国民政府派专使吴宗庆去了拉萨，代表中央政府擦勘确定了领土，并主持了14世达赖喇嘛坐访仪式，以此证明西藏的从属地位。但从选边一书中吴宗庆从拉萨与蒋介石的来往电报可以看出，当任只是为给国民政府面子，让吴见了临潼并参与了坐床仪式。吴宗庆并没有确定14世达赖喇嘛可否确立的权利。雅汉章在《达赖喇嘛传》中对此也写道，所谓擦看不过挣回国民党政府的一点面子，实际上并不确定职权。在坐床仪式上发生了争执，因吴宗庆被安排在边不重要的位置，最后藏人勉强同意给他相当清朝驻藏大臣的座位。雅汉章对此写道，所谓座位问题也不过是给国民党政府挣回一点面子，说明吴宗庆的身份至少与驻藏大臣是相等的。吴并没有主持坐床奠基典礼。当时的国民党报纸曾刊载了一张达赖喇嘛与吴宗庆在一起的照片，作为吴主持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证据，但现任中共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派阿旺姐们在西藏日报发表的讲话之处。那张照片是登基典礼结束几天后吴忠信去拜见达赖喇嘛时所拍的。我在研读宣编中的文件时发现其中有两份电报可以作证这一点。例如第439卷共汉为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先光拍给在拉萨的吴忠信的电报。电文是说，美国美联社将得到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新闻照片发表，为省时间让吴将照片直接去印度一家报纸传美联社。吴忠信在会见中说，因为登基典礼在早晨进行，不便拍照，意思是说他没有登基典礼场面的照片。他在电文中说，他会把其他场面拍的照片寄美联社，别的场面会拍照片，恰恰是国民政府最重视的由特使吴忠信主持的登基典礼，特使团近百人却没有拍一张吴忠信主持仪式场面的照片。所谓由吴忠信主持的登基典礼之说是很难令相信的。三，西藏作为宗教国家的特殊地位，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认为西藏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主要根据是西藏与其他国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西藏多次得到中国满清皇帝海军金章平乱和鸡腿外倾，这种状况的产生源于西藏特殊的宗教国家性质。西藏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主要是在满清王朝时期，两者的关系是使者和被使者的关系。满清皇帝作为使者，用军事力量和每年供大量财富，使被使者达赖喇嘛不仅掌管西藏的政教权力，并成为整个清帝国国教的最高精神领袖。而达赖喇嘛原指蒙古、新疆以及朝鲜、缅甸的宗教影响力，则帮助了满清王朝的稳定。双方处于一种世俗与宗教呼应的合作状态。打一个比喻，双方的关系很像是一个丛子和丛边山上的和尚庙。这个丛子的丛长作为世俗领袖，掌管着这个丛子的权利。很多丛民信仰佛教，包括丛长也信佛，共同尊奉和尚庙的长者喇嘛为精神领袖。丛长并无掌管和尚庙宇的权利，但当有强盗侵入和尚庙或庙内小和尚造反，长者喇嘛向丛长求救时，丛长会派乡兵入庙取缔，帮助恢复秩序后，乡兵即出力。平时还有作为使者向和尚庙提供食物。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